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记，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好，感谢主。我说这里面今天我们看到的有很多色情的情色的割礼，就是我们讲到的是生殖器的事情。那么这也很稀奇哈，就你如果去想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受这个割礼，这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我们这样讲吧，就是说有的人身上有胎记，我们的每个人的指纹大概听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真是某个人，就有一些东西来辨识。那么也有听说声音也是一个，有些什么高档的那种安全机构是用声音来辨识的，因为怕手指头还是被歹徒切下来的，或者是就算你能够侦测到是不是有血液，他还是可以做一个假的，那个也有血液的，那用声音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特征、记号、胎记、个性、DNA 这些东西。其实你在旧约就可以看到，上帝要确定知道哪些人属他的，那么上帝就在他们身上有一些胎记吗？DNA 吗？好，各位要很小心，有些人就会这样说，哪些人是上帝的儿女呢？那么譬如说有人会说白种人就是，譬如说相反的有人讲，如果有人会说某些民族个人是上帝的选民，那么就有人会说某些民族肤色是魔鬼的儿女，譬如说很长时间有人认为黑人就是，或者有一些种族歧视的。那么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因为人而产生的仇恨，那个记号，哪些是上流社会的，哪些是下流社会的，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是被称赞的，各位这些都在我们人间都有很多分的标准，台大的哦，这个是什么，你在哪个你的排名是第几的，你在哪个公司的，你住在哪个地方的，这些都是人会用这些来分，甚至不讲宗教就讲社会上的事情，哪些人是高等的，哪些人是低等的，我们自动就会分，哪些人对不起比较漂亮，哪些人演技比较好，哪些人唱的比较好听，哪些牧师讲道比较好，各位这些都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能体会到这样分所带来的很多痛苦，但是我们自己也这样分，我们自己甚至也用这些来跟人家比。上帝在拣选人，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在以后会讲，以前也讲过，神务要叫这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不可以夸口，也不可以在人面前自大，也不必自卑。就是从旧约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拣选就不是选好的，他选的以色列人是一个弱小的。事实上你要真的说的话，神还真的选的地方很恰当，就在欧亚非的中间。那么从地理来分，以色列人是亚洲人，从位置来分，他跟非洲就是埃及很近，最近。从人种我们又说，哦，他好像比较接近印欧血统的，但是我就觉得都好像上帝定义要叫人知道他的拣选，他的恩典跟人的种族肤色没有关系，这是先天的，后天的跟你的书读的多少，跟你的成就也没有关系，这些东西我们并不轻看，但是上帝务要叫人在神面前没有一点可夸的，所以他拣选一个很小的民族。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记号，或者这里印证，一个 seal， 一个通关密语，一个政治标记，有了这个就是真的。各位，我不知道小姐们是不是，你也知道我不会买到那种仿冒的，我要买真的啊。那当然那个仿冒就会说跟真的一样，那么我们都要穿真的。那上帝在人身上也有印记。好，各位，我们必须说属神的人最重要的是，这是被神拣选的，这是有神的恩典的，这个从古到今主要都是指在我们内心的，所以跟你外面的肤色啊、成就啊、可以看得到的，那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我们今天也会讲，我们以后也会讲，就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信心要存在行为当中，恩典也呈现在包括肉体和物质当中，只是在今生我们不要用人的标准来说，就是这样的肉体，这样的肉体的成就就是上帝喜悦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是身高体重台大，或者他拿诺贝尔奖，所以我们觉得他怎么样怎么样。人间有这些我们并不能否认，也不必嫉妒，我们也可以欣赏啊，也很好。但是我们如果就用这个做标准，我们知道造成的痛苦和伤害非常多。上帝拣选的以色列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民族，这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了，和我觉得是一个帮助。另外印记，你如果说拣选的民族这好像是先天的这个族类，那个印记就好像是后天的。那我也看到很多人会这样讲，哎，以色列人真是选民，你看诺贝尔奖得主里面以色列人最多，犹太人最多，你可以说什么什么，各位，我也听过说有人说俄罗斯人，其实你看每个民族都会有这种狂妄，我们中国人也会有啊，黑人烤得太黑了，白人烤得不够熟，我们黄种人烤得刚刚好。也有人说俄罗斯的女人是最漂亮的啊，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说在伊朗那边的女人最漂亮的，我也听到。各位，这些我们或者说某些民族的 IQ 比较高，或者某些民族带氧的能力比较大，有人说黑人是这样，有人说像牙买加人跑得真快。我们再次说，这些不是坏事，我们可能可以变成很坏的事，但这些可以是一件好事，这是上帝造的，我们都欣赏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说那个标准，上帝拣选的标准是在他的恩典里面，跟人的这一些成就没有关系，但结果会影响我们。那后天的这印记，你认为以色列就是他们像蒙古人一样，是全世界战斗力最强的，以至于他们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吗？你知道不是。以色列人，你说他聪明能干，其实这也是差不多十八世纪以后的事。以前以色列的文明，希伯来的，比起两河流域的，比起甚至中世纪阿拉伯人这些都远远不如。那十八世纪以后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中间的优秀的人才就发挥出来了。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些民族又会发挥出来。以色列在旧约新约都讲他们并不是优秀的，甚至他们很劣的。那他们没有在脑袋 IQ 上显出他们的被拣选的那个印记，他们也没有在他们身材上显出来。各位，对不起，他们在生殖器上显出来，就是割礼。当然我们又要说了，这个割礼不是只限于以色列有，其他民族也会有，可能这也算是神的一般启示吧。为什么以色列的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哎，这是一个记号。各位，我们通常如果要你用其他的东西来形容的话，比如说在美国、澳洲，大概也是这样。我们看老的那个西部片还看得到， 那满山遍野都是牛羊，那么张家的牛、李家的牛，这方圆十里可能都是，哪一只牛是谁的？啊，就有烙印，就小牛在某个时候，它就会，他们就会拿烧红的铁在它上面烙。上面一个 L 可能就是李家的，上面一个什么 B 可能就是什么 B 开头的，烙一个印，那永远不会去掉，各个还是记得，这个会去掉的，这也可以改造的，所有的胎记什么东西都可以改造，包括歌里。好像他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芸芸众生里面看到一群人，这群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印记，就是割礼，好，所以他就是我的。保罗在新约，在加拉太书也讲，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印记，那是上帝拣选我们的印记。那印记是什么呢？那印记，如果你要说看得见的，可以说是洗礼；你要说听得见的，可以说方言；你要说感觉得到的、体会得到的，可以是圣灵的果子。不过我们要说上帝拣选我们的印记，实在我们很难说一定是什么，起码我们说这些肤色啊什么都不是，甚至我们说圣灵的果子，我们会说如果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有的时候外邦人也有这些印记，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反而没有这些印记。所以这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不过我们还是要再讲到说那割礼的记号，神给亚伯拉罕做这个记号，为什么会有这个记号？可能对不起，我说了，今天你们听的是很情色的，我当然一点没有下流的意思，只是用的字眼是这些。我自己在想，神为什么在这里做这个做这件事情？生殖器割一刀，这跟两个东西有关系，一个跟生命有关系，这是我们中国或者这是我们的命根子，这是传言种族的，这是在人犯罪以后第一个要遮盖的。一直到今天，虽然已经我们说已经大家进步到什么地步了，这个什么 X 级的电影啊什么啊到处都是了，一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件事，我们对这部位还是不大喜欢给人看到。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心理？为什么这跟你的头发、跟你的眼睛、跟你的手、跟你的脚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嘛，为什么这个部分我们特别，对不起，我再说难听点，比屁股还不能给人家看到？为什么？为什么亚当夏娃在犯罪以后就觉得赤身露体是羞耻？我想能遮盖的就是指这个部位。我想每个人恐怕，这是我的推测，圣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本来这件事最重要也最快乐，这是圣经包括在创世纪讲的，不信主人也会讲的，最重要最快乐，繁衍种族，让那个男人不会寂寞的，让家庭可以被建立，让子孙可以被繁衍的，这件美事本来是最美的事，但当人犯罪了以后，人就会觉得我在做一件羞耻的事，比我在偷东西作弊还要羞耻，我觉得是有这个成分。那上帝的拣选就在这个东西上割了一刀，那就是我说的割礼有另外一个含义。第一个就是这是跟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有关系的，其实我们灵魂生命也是一样，肉体没生命灵魂哪里有呢？起码不会生出来了。另外一个，这是有血的，那割一刀的意思后来跟以色列甚至出埃及连在一起，就是这是我在 你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把你们救出来。那救出来你记得也跟血有关系，是一只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还跟一个有关系，埃及的长子都死了。就是好像神对人，如果要拯救，如果要施恩，不可能的。神对人是愤怒，神的愤怒是要杀人的。好像一个孩子，男孩子八天就要受这一刀，而且在他命根子上受一刀，而且各位，我再次请各位原谅，我是非常严肃的在讲这个。我不知道全身有哪个部位比这个部位更敏感。八天割一刀，小孩子，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看，我相信 Google 上可以看得到，犹太人的割礼，好像不是医生主持的，应该是拉比，就是牧师主持的。这一刀，我觉得那小男孩哭死了。我都觉得这跟耶稣的死是有关系的，就是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从根坏起了，我们甚至需要，我们和我们子孙都得死，都得流血，才能得到拯救。那当然死了就没有拯救了，所以这跟耶稣有关系，所以割礼是一个印证，印证里面的含义恐怕非常多，包括人都是罪人，包括人是邪恶的，包括人在这个一般恩典里面，我们生儿养女这么神圣、这么荣耀、这么快乐的事，我们也觉得羞。然后如果要在上帝的约里要有象征性的流血，这个亚伯拉罕有这个割礼，虽然圣经没有说明这些意思，这都是我刚推出来的。有些其他民族也有，我就说了，可能也是觉得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很幸福的事，很重要的事。但是我想每个民族也都知道， somehow 性是制造很多罪恶和痛苦的事，包括谋杀，包括强奸，包括仇恨，包括嫉妒。而上帝选了这个仪式来成为他拣选的，哎呦，我是越想越毛骨悚然，又俯伏敬拜，又欢喜快乐，实在太神圣了。所以重点不在那个肉体受割礼，甚至重点我们不太敢讲到说是洗礼来代替割礼。有人说旧约的割礼就是新约的洗礼，从一个角度来讲很对，就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我们受了洗我们就是神家的人，我们受了割礼我们就是神家的人。好，有一些如果发展下去就是异端了，就很属灵了。哦，神是看内心，所以外在的割礼不重要，外在的洗礼也不重要，我们根本不要这些，所有的仪式都不要，形式上面都不要。各位，这就不对了。神是看内心没有错，但是内心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也相当程度的反映在我们外在的这些神所设立的规矩。所以一男一女，而我们相爱住在一起就好了，不要那么虚伪了，不要什么婚姻，不要婚礼了，各位，那就不是正式，那就是同居，那就不对。我们还是需要洗礼，我们还是有圣餐，我们还是在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的仪式里面，包括我们的敬拜、赞美、奉献，哦，那些都跟上帝连在一起，也跟弟兄姐妹连在一起。所以如果真的不能有那个仪式是没有关系，如果有那仪式没有内心，那更是一点用都没有。洗礼不能救你，割礼不能救你，但是如果你能受洗、能受割礼而你拒绝，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对上帝所设立的我们需要注意。亚伯拉罕是受割礼和不受割礼人的共同的父亲， 我们的属灵的父亲也的确有肉身，以色列这个民族也的确是选民，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有血有肉的。我再一次说，我们不轻看属肉体、属物质、今生、时间、空间里的任何东西。我们只是这些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甚至不要让这些东西，不管是外表的东西，或者性，或者先天或后天的，成为我们的神。那么，神让亚伯拉罕受割礼，使他做了因信称义的记号。因着他对上帝的信心，不是因为他的肉体特别英俊漂亮美丽聪明有文化，也不是因为他特别丑特别笨啊。有些人我说过有自卑感啊，上帝的选民就是最丑最笨，其他人都要下地狱，这是嫉妒心。我们也不要有这种想法，不是不要也根本不要有这样想法。我们感谢主，神圣灵看不见摸不到，信心看不见摸不到，恩典看不见摸不到，那出自神，神也看不见摸不到，但是神在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界运作，包括在他的教会里的运作，是借着看得到摸得到的，还有听得到的，包括道，包括声音，包括我们举手，包括我们拍手，包括我们刚握手拥抱等等，这些都是从信心因信称义产生的这些行为。重点是信，但是信心一定也有行为的表现，只是那个表现始终不能叫我们称义，那个表现始终只是片面的，不够完全。好，我们感谢主，他做了一切被拣选因信称义人的父，他的割礼的记号是一个印证，这是这么普通的一件事情，或者这么庸俗一件事，或者这么肉体的一件事，或者这么痛苦的一件事，但是却是上帝永恒救恩的一个记号，一个保证。第十二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受割礼人，就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犹太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上帝是我们的父，但是我们人间我们也有我们属灵的父亲，我们也有我们多重的属灵的父亲，包括可能我们的牧师，包括可能带我们归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讲属灵的母亲，包括哪一个阿姨，哪一个妈妈，或者哪一个爷爷奶奶奶奶，我们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母，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我们用今天话讲，不但受了洗，而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各位，我们不认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跟我们华人没有丝毫的血统，可是在以赛亚书就已经讲过，不管对以色列人或对我们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我们都会说，虽然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不承认我们，但你是我们的父。就是我们很奇妙，就是一方面我再一次说，属灵信心内心看不到摸不到的圣灵恩典信心，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唯一的根基，但是这些信看不到的东西摸不到的东西听不到的东西却呈现在五官和时间和空间里面，我们非常感谢主，是按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他在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就有信心，然后他就去跟随主，然后我们就跟随着他，我们一起走信心的路。各位，我们都很渺小，我们都很可怜，但是你的确要认识一件事，我们都很伟大，我们都很了不起，我们，你去想象那一幕，我们在旷野，在山间，在孤单，在寂寞，在可怜的时候，我们都在走一条天路，几千年前，几千年后，我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我们都在走，我们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们，但是我们在人间，我们有互相认识的，包括在这里，我们一起去。好，下面他说明一下哈，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不是一个人而已，包括他的后裔， 各位，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一个物质上的祝福，肉体上的祝福。今天我们都不敢生了，对不对？今天大陆是一胎化，我们台湾是无子化，这都是因为人远离了神，我们对孩子、对父母、对人，我们都有很多的距离，很多痛苦，人际的关系越来越痛苦。虽然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乐，但是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信仰可以承传的。虽然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用，包括你们，我在这里就看到，哦，感谢主，我们有，对不起，没有，我们没有年老的，都是年轻的。我本来说我们有很多不同年龄的，没有没有，都是年轻，放眼望去都是年轻的。我们有后裔，这里是讲到信仰的成全，这我们真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多能体会这事，这是很有福气的。愿我们在灵里面相爱，而且在灵里面传扬福音。保罗对哥林多、加拉太人都讲，我在基督里面用福音生了你们。我们有那个有那美好的胜过肉体的亲情。神给我们的不仅有肉体的儿女，而且他这里没有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天国，他没有讲这么高级的话，没有讲我们这些人神的儿女我们必得承受永生，他也没有讲这么伟大的话，他讲我们承受世界。这个我们通常觉得是负面，世界是负面，各位，肉体、世界、情欲都可以是负面，但也都可以是正面无比的，因为那是上帝造的，因为那可以被上帝的圣灵、被福音更新，我们就在这里面欢喜快乐的，虽然也很多的痛苦过日子。我们会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好，这些各位我们也讲过很多例子了。一个童话故事，一个父王，他把他的王位给哪一个呢？这个康熙皇帝要把他儿子把他王位给哪一个呢？我们中国历史历代都为这个杀杀砍砍，各位可能都演过这些剧或看过这些剧。那通常这问题不是只有皇帝，王永庆先生也有这问题。我的台数要给谁啊？这里面当然还有包括怎么样能够最省税的事情，当然也包括我这个帝国能不能传下去的事。当然给最能干啊，你也会听过很多啊，有的人传子不传贤，结果公司就垮掉了。我们要交给谁？上帝要把他的国，这里的世界其实有国的意思，只是他用世界讲，就表示我们得到祝福，包括在今生的。他要给谁？啊，童话故事就是啊，叫三个儿子过来，给你们一个任务，谁能把那个岛上金苹果摘来的，好，那就给你。就通常就是老大老二都很残忍啊，很精明啊，但是就没有同情老太太或者什么，就得不到那个帮助。那么小的最笨最蠢，但是结果就很有同情心，最后就不但赢得金苹果，也赢得美人，最后也赢得国家。再一次，这是童话故事，这也是现实的，王永庆或者康熙皇帝这些皇帝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的问题。如果你们有公司的话，这公司要交给老大老二老三，交给哪一个？这都叫做凭着律法，不是坏事，我们人间也非如此不可。包括经营的律法，包括治国的律法，包括等等怎么把这公司做得更好的律法，我们始终我一直在讲的，罗马书一直在讲，就是你要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不在乎律法，不在乎肉体。你要律法，其实重点也不是律法，或者说重点在遵守律法。遵守律法就是义，能够遵守父亲的规矩，那就是孝子。 能够把公司按照公司的法则经营的好，或者商场的法则经营的好，那就是经营之神。这在人间都有价值，但是神，我们再一次说，从创世以来他就有一个旨意，人如果要有福气，要幸福，要快乐，要正确，要在神面前站得住，你必须信靠上帝。律法颁布出来，其实就是要你去知道你自己行不来的，上帝的法则有多大的标准，你去行是得不到的，你只有用凭着信心，因信而得的义。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信，这个讲信的时候，我们比较很多神学家、很多牧师，都喜欢比较讲说，我们讲信心啊，因为信心好像容易被误用，我们就喜欢讲我们一切是靠着恩典，我们喜欢讲圣灵，我们喜欢讲恩典，用圣灵和恩典来代替讲信心，这是可以的。甚至我们用基督、用恩典、用圣灵，我们唯一一切都是靠着主，一切都靠着神，一切都是因着基督。我们不厌其烦讲一切都是恩典，我今天有这都是主的恩典，这是很对的。但是圣经里用的更多的还是信心，因着信。我想那个理由就是，当然用恩典的也很多了，就是不要让人觉得我们是一个木偶，我们人是在恩典、在圣灵、在神、在主的一切的权柄带领之下，是要有反应的，那个反应就是恩典。如果你要继续推下去，就是恩典所表呈现出来的信心，所呈现出来的行为等等，只是那些行为那都不会完全的，我们有信心能跟主相连，那是最最最重要的。我们能够得到一切的丰富，不是因为我们守了律法，而是因为我们有信心而得的义。好，下面的也是这个我们都重复讲过，十四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属乎律法，也就是说有律法、遵守律法的人才能够得为后嗣。你如果现在比较一下来看的话，十四节承受世界就是十三节承受世界就是十四节的得为后嗣，就圣经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一件事。上帝给我们恩典，有的时候用的字是拯救，有的时候用的是洁净，有的时候用的是背负，有的时候用的是拣选，有的时候用的是高举，有的时候是用的是还债，有的时候用的是赎回，就很多不同的字眼，就是可能有几十个不同的这个比喻的方式，意思不是叫我们困惑，意思是要我们叫在任何一种场合中可以想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你在犯罪你觉得很肮脏污秽的时候，也许神使我们洁净，那个可以安慰我们。我们在很痛苦很沉重的时候，神使我们得安息，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安慰。我们被生活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使我们轻省平安，这也许可以对我们比较有关系。就是你可以想到很多。好，这里一个讲我们成为上帝的人，我们不是孤儿，另外一个讲我们承受世界，我们在世上不是没有家的，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因为我们顺服他，我们甚至是这个世界主人。但是如果你要靠着律法，你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又用刚刚讲的生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必须被上帝生，你被人生的，人生的就是人。所以这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话，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 如果不重生，如果不被圣灵生，你进不了上帝的国。被上帝生，上帝当然不会生我们，不会用生理的来生我们，那又是要用很多的字眼来了解。不过我们就用生字来了解，我们也讲过我们被上帝生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跟他有血统的关系，我们跟他有性情上的关系，我们因为重生得救，这是彼得后书讲的，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分。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会继承产业。我们是他这个德为后嗣，既可以讲是德为上帝的后嗣，也可以讲德为亚伯拉罕的后嗣。承受世界，既可以讲承受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觉得已经很堕落的，但上帝会更新，也可以讲承受那个看不见的神的国，这都是凭着信心。如果属律法，就不要信心了，属律法也不要应许了，应许拣选都是神的恩典和权柄。如果是靠我们自己的话，就不要这些。下面他就讲得更仔细一点，我们也说明过，这里再说一下第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最容易的解释就是神的律法颁布出来，我们会犯法，所以就惹上帝的愤怒。你规定你的儿子8点钟要回家，8点钟没回家你就开始生气，越随着时间越长火气就越大。那以此类推，所有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对了，如果我们没有卖给罪，如果我们是圣洁良善的，如果我们是属神的话，那律法是讨上帝喜欢的，因为我们能遵守。叫你8点钟回来，哇，就8点钟回来了，哎呦，好乖的儿子。叫你晚上9点钟睡觉，他就9点钟睡觉，好乖哦。早上起床要铺床啊，他就会铺床，铺得好整齐，好乖。各位，律法是人让上帝快乐的，如果我们能守的话。不过这里惹动愤怒，恐怕也不要只讲到说惹动上帝的愤怒，也惹动我们的愤怒。你叫你儿子8点钟回来，他就很火大，惹他的愤怒。妈咪，你这样是什么意思？我跟朋友一起出去玩，还要看表，玩的最快的时候不行了，我要回去了，因为妈妈这样说，惹动愤怒。我这只是举例子，你要把它扩大到每一个。各位，8点钟回家那个是很中性的事。我们又讲难听的话，不可奸淫是惹动上帝愤怒的，因为我们都犯这个罪。不可奸淫也惹动我们的愤怒，因为让我们太不方便了。让我们，哎呦，各位，尤其你看那些聪明的文人呢、啊，我想一定也有很多这些电影，我现在一下想不出来了。庸俗一点的，或者是古典一点，都有这种情形，就是你会对男女主角通奸了有很大的同情。常常有的时候这些电影或者这些小说里面，就是他的老婆或他老公真是，哎呀，跟他生活在一起实在太痛苦了，如果没有那个律法道德法则在那里，就是真是，哎呀，有情人就终成不必眷属，有情人终成可以上船就好了。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惹上帝的愤怒很容易了解，其实惹我们的愤怒你更能了解，因为我们常常都有我们被上帝捆手捆脚，这是我们的罪。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么这个我们上次前几次都讲过，现在我们再提一下，律法甚至勾引我们犯罪，不管是我们罪行重大，律法让我们想要犯法，或者我们自以为圣洁，律法让我们觉得我们凭着自己可以去守，然后以后就凭着我自己来立法，我来决定什么才是对的，我来决定几点钟回家，不要妈妈决定，就是 律法都惹动愤怒，有律法就有过犯，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们比较喜欢讲人得为后嗣，得为上帝的后嗣，是因为信心。是信心，当然就是恩典，只是恩典比较讲是出于神，信心比较讲，我们不能说出于人呢，因为信也是恩典的结果，但我们会说是在我们人身上呈现出来的那个部分。不但归给那属乎因此就属乎恩，叫定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就是犹太人，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那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应许，应许就是前面讲的十三节，我们能够承受世界，就是十四节，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还有其他所有的今生来世的祝福，这些都是白白的恩典。各位，我们再一次说，这是我们人不能了解的，因为我们不活在这样的世界，我们活的世界是一切的好处应许都是对那些先天或后天凭着他肉体努力或得天独厚得到的。要不然用世俗话讲，你得到这些好处，要不然第一个就是运气好，另外就是你后天九十九分的努力。各位，这都不是坏事，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纯粹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先天后天的那些东西。我们不否认先天后天的好处，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得到了应许，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信心。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当然就是你所信的。你所信的，不可以是全世界最可靠的银行，因为银行信誉可以没有。你不可以信的对象不可以是国家。我们已经看到希腊还有什么西班牙的信用度已经降低很多，政府的可信度很低。我们老百姓的可信度有多高？我们没有办法信钱，纸币不信。你说我信房屋，我信不动产。我们中国人传统是信黄金，我们这一辈的都有这样经验。出国的时候，爸爸会打一条金项链，妈妈打一条金项链，儿啊，将来逃难的时候会点它。他们都还用他们当年的想法在想。就是黄金可信，黄金可用。各位，这些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并不是在反对你要买一个比较可靠的基金或者什么都好，但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信神，我们信的，哎呀，是人都办不到的。这里说死无变有，其实他先讲死人复活，那个我们可以说是拯救的神，再讲死无变有，我们可以讲那是创造的神。拯救的神就是创造的神，我们的神他做的事都是人不能做的，其实所有的事人都不能做，人以为能做的都是神的恩典在后面推托住的，不管是信主或不信主。这需要圣灵光照我们，所以我也很希望圣灵继续光照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着他的应许，因着他的恩典，因着他使我们的信心。然后这个上帝奇妙无比的大能，不管是创造或拯救，叫死人复活等等，这些都又在人的生活中产生。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他是亚伯拉罕 这句话简单的讲，就亚伯拉罕是所有人的父，这句话圣经很少这样讲。在我们第五章后面会看到，亚当是所有人的父，甚至你可以说亚当是耶稣的父。像我们中国人会说我们是皇帝子孙，我们是皇帝的子孙，皇帝是我们的父。圣经很不太会讲亚伯拉罕是世人的父，因为世人父是亚当。但这里的世人，他是说我们世人，可能跟前面承受世界德威后嗣连在一起，就是我们世人是指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儿女，必定是这样，做我们世人的父。好，这个怎么做我们世人父？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跟亚伯拉罕没有丝毫的血统关系。好，我们就是效法他的信心，我们同有一位上帝。那这说起来有点勉强。那么你就算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肉身的父，是有血统的。下面又是色情的东西了哈，其实不是色情，就是生理，这是不可能的，起码在当时这是不可能。今天用基因工程可能，不过他要表达的就是不可能。亚伯拉罕是在主面前，这也是创世纪十七章一开始讲的，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所谓在主面前，意思还是有信心，就是好像我们也常常有些诗歌祷告，我活在主的面前。事实上我们从来没看到过主，也没摸过主，但主就在我们面前。主在我们面前，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比较不好的想法，就是主在我们面前，这都有监控的那个含义。好像老婆就在我旁边，所以不能太随便啊。老爸老妈就在我面前，所以要规规矩矩的。各位，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在我们面前，在圣经里面固然有这层含义，因为他是神圣的，他是光，我们不能放肆在他面前。但另外有一个更亲切的意思，在他面前有一点像一个孩子在母亲面前，或母亲在孩子面前，我们就有安全感啊。在这里呢，对不起，今天没有抱小朋友，抱那小狗，就好像那小狗主人在他前面，他很有安全感。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也就有力量。在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是神应许他说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那时候很难想到做多国的父是亚伯拉罕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父。亚伯拉罕想到大概就是一般讲的嘛，生理上他能生什么。好，现这就是我们觉得难懂的地方，或者说难讲的地方，或者说不太好听的地方。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各位，没有 hope 的时候，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信心里喜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好，这里有点复杂。保罗是把两件事情，或者两件很远的事，还有其他中间所有的事连在一起。一个呢，是亚伯拉罕早期的时候，他大概蒙召可能差不多十年了，应该是创世纪十五章哈。那么那时候他蒙召差不多已经十年了，那么就是如果蒙召十年，我们估计他 就是大概85岁了，那么他老婆就是75岁了。那么神有一天跟他出现显现说，亚伯拉罕，我是你的盾牌，你不要害怕。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可能会害怕，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刚刚打完一场战争，那么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他害怕是上帝的话的实现可能性好像越来越低了。于是亚伯拉罕就说，你给我什么祝福，上帝，将来要继承我产业，你没有给我儿子，将来要继承我产业就是我家的总管大马色人以利谢。耶和华说，这个人不会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裔。然后就带他出去看星星，然后说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然后那里讲亚伯拉罕信神，就以他为他，以此为他义。这是创世纪15章，应该是15章的事。那时候亚伯拉罕大概是85岁。另外一个，他把两件事放一起，就是创世纪17章，那是14年以后，就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再度向他显现。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我们都不去讲他了。他99岁，撒拉就89岁。那次神就跟他立约了，神就说明年撒拉会生一个孩子。那么然后再下面1-2章，神也跟撒拉间接讲这个事。这件事情或这两件事，就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和99岁的时候，上帝都有共同的事，就是跟他讲说你会有儿子，而这儿子会是你生的，而这个儿子是你跟你原配生的，其他的都不算，领养的不算，妾生的都不算，家里的那总管都不算。好，我们再一次讲到说，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上帝的恩典，不是肉体，不是物质，但是都呈现在这上面。尤其是到创世纪17章的时候，神跟他讲，甚至你看那里的经文，你会觉得保罗在骗我们，忽悠我们没看圣经。因为保罗讲说他信心不软弱，他心里得坚，凡因信心得坚固。如果你看创世纪17章，15章我们不必讲了，亚伯拉罕有一点软弱，17章他更软弱。当神说明年撒拉要帮你生孩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笑了，那个笑是苦笑了。我们中文圣经好像翻喜笑，那苦笑，因为那是没有信心的笑。因为亚伯拉罕下一句话就是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那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有儿子了，只是不是原配生的。亚伯拉罕要给上帝一个台阶下，你要给我儿子，你说要给我儿子，已经过24年了，没有儿子，好吧，就算我跟妾生的那个就活在你面前。结果上帝不要这个台阶，不，以实玛利不是，撒拉生的才算。各位，就是亚伯拉罕本来是没有信心的，这段话实在太棒了。就是你看到信心伟人、信心之父，跟你我一样，我们都常常动摇，我们都常常怀疑。所以信心真来自神，来自圣灵，来自上帝的话。我们自己常常没有，有了过一阵又没有了，有了环境艰难一点，怎么动摇一下又没有了。啊，所以需要神不断帮助。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亚伯拉罕说：“怎么可能？”上帝说：“一定，一定能。”其实上帝没有说一定能，就是说，而且就在那一次，上帝定下了割礼的记号，亚伯拉罕也听了。不过我说这里有点情色上的问题是什么？在这里和希伯来书11章都有讲，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得很清楚。第一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也有，这里也有，99岁的时候，各位原谅我说， 这是他老婆说的。后来在应该是19章还是18章，撒拉听到神说你明年要怀孕的事，撒拉说我已经老迈，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我已经停经了，另外我老公也衰败，就是我老公已经阳痿了。各位，我跟你讲，今天讲的很多是很难启齿，但我很严肃。亚伯拉罕没有生育的能力，撒拉没有生育的能力了。在希伯来书11章说，因着信撒拉还能怀孕，那个主词是亚伯拉罕，原文的意思也不是怀孕，是射精，就是亚伯拉罕还能做男人的事。在这里，那个心里得坚固，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原文没有心理坚固，恐怕也是指他的生理能力恢复了。对不起，我讲的这么直接，我希望你们都听得懂。我要讲的是，你以为很色情很难讲的话，而上帝的应许，最神圣庄严不过的应许，居然就呈现在这件事上。亚伯拉罕本来是怀孕的，我们也不知道圣灵怎么工作，工作到后来，亚伯拉罕就信了，就不动摇的信了。这里他就做多国的父，应许就成就了。希伯来书11章就说，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无数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这个信心不是说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信心是上帝的应许会成就。所以你不要把上帝应许跟我们欲望连在一起，他那时候已经没有指望，没有后果了。有的创世纪15章和17章都是一样，有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上帝的话。而这个话怎么成就，我们真的其实后面还有难处。上帝在创世纪17章跟亚伯拉罕应许是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而天下就真有这种事，亚伯拉罕结婚25年，最少25年才生，以撒是20年。所以以撒跟利百加结婚以后，亚伯拉罕也很痛苦，怎么我老婆不生你也不生呢？照创世纪没有讲过，我们推算一下，利百加后来怀孕生了双胞胎，亚伯拉罕是看到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不过看不到你要满心相信。22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你讨上帝的喜欢，我曾经举过例子，没有比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更叫上帝喜欢。我们做不到，但我们相信神的话。23节，算他为义吧，我这本圣经是不是印错了？23节，哦，算为他的义啊，对对对，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感谢主，不是单为他写的，是为我们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各位，那个应许宝贵美好，不是给别人的，是给你的。哎呀，很多时候我们早就绝望，我们也是无可指望。我有时候我们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教会都没有指望啊，这些也许本来就不应该有多大的指望，但是你对上帝要有指望，而你对上帝的指望多多少少也可以呈现在家庭、社会、国家上面。我知道很多家里其他人到死都不信，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兴都有衰都有亡，但是我们仍然在这其中看到上帝在工作，那是为我们写的，那你要有信心才是为你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就是前面他讲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使死人复活 使无变有。当然那个死人复活不只是讲耶稣，不只是讲童女怀孕，不只是讲99岁的人89岁的人可以生，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上帝震怒之下的，因为耶稣的救赎，因为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显出上帝话的真实，显出上帝应许的伟大，显出我们罪孽的深重，必须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死，显出神整个创造和旧约的应许在耶稣身上从无变有，可以像可以解释成童女怀孕，死里复活可以应验在耶稣和我们在耶稣里面的人将来要复活，现在重生。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我们，主你何等的奇妙，何等的难测，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能够更谦卑，更喜悦，更勇敢，虽然也常常是更脆弱的，我们活在你面前，我们一无是处，却因为你的恩典成为完全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